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周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昆士兰华裔科学家研发出新技术，可清除永久化学物。优质超市召回健康能量球。新州警察局副局长麻恩被任命为新州警察局长。美国政府证实，澳美领导人将喺10月20日举行会晤。新州游客消费创新高，成为全澳第一。南澳中国学生攻击澳洲信仰团体，已受中共操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路易斯本少说，昆士兰大学华裔科学家带领的研发团队研发出了一项新技术，该技术可能成为清除环境中有毒的永久性化学物质的关键，该有毒物质致癌。该技术使用磁性树脂来去除污水中的永久性化学物质 PFAS， 即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然后可以将其用作肥料或堆肥，而不会污染土地或水源。开发这项技术的昆大华裔科学家张成华，永久性化学物质无处不在，在我们饮用的水、呼吸的空气以及我们种植作物的土壤中都有。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永久性化学品一直在大规模生产，并因其防水和耐高温性能而备受推崇。他们在自然界中不会分解，而且已知的一些变体会导致严重的健康问题，包括癌症和高胆固醇。去年根据昆州东南部水务公司 Sequoia 的秘密检查，在布里斯本饮用水处理厂中发现了高浓度的致癌物质永久性化学物质的变体全氟辛酸，这种变体用于制造不粘和其他消费品。一位大学专家说，克罗斯比山饮用水处理厂的全氟辛酸浓度是他在澳洲见过的最高的，达到了1/36%，是美国环境保护局所认为的安全水平的7倍，但在澳洲所认定的可接受范围之内。其他检测发现，昆州、新州、维州、西澳、北领地行政区、诺福克岛和坎培拉集水区的城镇饮用水中都存在永久性化学物质。昆大开发的这项技术首先将磁性树脂吸附剂混入污水中，都留永久性化学物质，然后再用磁铁将其分离出来。之前该树脂技术已被用于去除水中的永久性化学物质，但这次是首次在污水中进行试验。张成及其研发团队打算未来3年在污水处理厂试点并推广该技术。研发团队大约有15人，他们已经为 PFAS 污染解决方案工作了大约10年。这项技术已获得昆大商业化部门 UniQuest 的专利。优迪超市宣布召回一款健康能量球，原因是其中可能混入金属异物。9月22日，这家超市发出通知，召回由美 UO 品牌生产的4款能量球，理由是可能存在异物，利用后或引发疾病或导致消费者受伤。召回产品的保质期包括美优尔优果可可梅味健康能量球69克，所有自2026年9月23日含当日的日期。美优尔花生橡胶糖味健康能量球69克，所有自2026年9月23日含当日的日期。美优尔优果可可梅味健康能量球184克，所有自2026年9月23日含当日的日期。美优尔花生橡胶糖味健康能量球184克，都有自2026年9月23日含当日的日期。监管机构提醒消费者不要食用这些产品，并将其退回购买地点以获得全额退款。如果对自身健康状况有担忧，应及时寻求医疗建议。据消息，新州警察局副局长麻恩9月24日正式获任命为新州警队第24任局长，并将在2025年12月1日起履新，任期5年。新州警察与反恐厅长将在这个星期稍后在行政会议上向州都正式呈报此项任命。麻恩副局长在新州警队服务近40年，历任多个高层指挥职务，任过前线行动及州重案指挥部，并在重大灾害应对与复原工作中发挥关键领导角色，最近更出任新州同建局行政总裁。新州政府坦言，目前警务系统正面临招募与留任困难、青少年犯罪、有组织犯罪与家庭暴力等挑战。 第一副局长就警务与紧急管理方面的广泛经验，因为他能以实力和决心应对这些挑战。同时，新州政府也向即将在9月30号卸任的现任局长韦伯志诚挚谢意，表彰他38年的奉献服务以及在推动家庭与家庭暴力改革上的重要成就。新州州长柯文思说，乃因的企业领导力令他成为新州警队局长的不二人选。他毕生奉献于服务人员并以身作则，我深信他具备带领警队迈向新篇章的能力与远见。新任局长赖恩说，能够获任命为新州警察局长，为全州人民服务，是我的荣幸。作为局长，我的首要任务将十分明确，打击有组织犯罪，强化各地区的社区安全，支援家庭与家庭暴力受害者，并确保公众对警务工作的信任。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将在12月20号在白宫会见美国总统川普，结束长期以来关于两人何时举行第一次面对面会议的猜测。阿尔巴尼斯目前正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预计他将在这个星期二晚上，即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三，有100多位世界领导人参加的招待会上见到川普。阿尔巴尼斯早的时候表示，他将有机会在10月底在马来西亚和韩国举行的东盟和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期间与川普会面。澳洲驻美国大使陆克文在麦克利银行在纽约举行的一次活动上发表讲话时表示，他对澳洲如何介入澳美关系的未来完全乐观。他说，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很高兴今天早上白宫证实总理将在12月20号返回美国，在华盛顿特区与美国总统会晤。陆克文说，这种关系将越来越牢固。他补充说，澳洲是美国为数不多的持续强大可靠的盟友之一。这一声明将令到澳美联盟的支持者感到高兴，他们对川普就职典礼和与阿尔巴尼斯会面之间的时间价格感到担忧。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执行主任巴希说，我通常对过于关注任何个别会议持怀疑态度，但在川普第二届政府上台8个月后，我们确实希望我们的领导人面对面会面，讨论我们如何推动联盟向前发展。据消息，根据澳洲旅游研究局最新数据，新州在自2025年6月的财政年度中，游客人数、住宿夜数与消费金额均领先全国，持续巩固全澳第一大旅游经济体的地位。这一成果与柯文思工党政府的新州旅游经济策略2035高度契合。该策略定下宏大目标，到2030年实现910亿元年度旅游消费，增加4400间住宿客房，增加850万个机位，并创造150万个就业机会。睇翻过去的财政年度，新州游客总消费达559亿澳元，年增5.7%，其中国际游客消费更大幅成长15.1%，达到139亿澳元，创下历史新高。新州共迎来1.246亿名国际及国内游客，比维州多970万，比昆州多4480万。中国仍是新州国际游客增长的最大来源国，加23.7%，其次为美国与纽西兰。距离机场在2024年底迎来第9家中国大陆航空公司吉祥航空，在位供应量居全澳首位，显示航空吸引基金政策成效显著。新州旅游局亦在全州支持超过75场活动，涵盖树地及各大区域。新州就业与旅游厅长肯柏说，数字已经证明新州仍然是国内外游客的首选目的地。这些创纪录的成果显示，我们正朝2026年实现590亿元旅游消费的目标稳步前进。柯文思工党政府专注于扩大旅游经济，我们将透过 Takeoff 增加850万航空座位，并借由新推动的投资途径解锁超过40000间新酒店客房。我们已经拥有世界级的景点体验与活动，未来将继续推动投资，巩固新州作为澳洲旅游领先地位。坎培拉消息，在澳洲一个年度最大春季庆典活动上，中国留学生公然辱骂并攻击法轮功学员的合法信仰。澳洲法轮大法法学会认为，这一行动背后怀有中共黑手操控，是中共跨国政客的又一实例。该法学会负责人表示， 中央政府打击外国干预特别工作组正式举报该事件。第38届坎培拉花节在9月13号在联邦公园登场。这一庆典活动去年吸引了逾47万海内外游客。多年来，当地法轮功学员在花节期间摆放法轮功真相展品，向游客发放资料，传播真善忍的普世价值，并期盼世人了解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据法轮功学员毛女士、董女士和陆女士描述，9月20号下午，五名学员在花节现场练功，并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下午3点48分左右，一名男留学生走到毛女士面前，挑衅地说道：我们是攻击你们的，并大声辱骂法轮功创始人及污蔑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神魂演出。三位法轮功学员表示，这群留学生行动有明显分工，一个人负责用语言造谣攻击，其余的人负责录像。期间负责辱骂的留学生还提醒同伙不要发生肢体冲突，这个显示他们意识到肢体攻击触犯法律，转变攻击策略。陆女士表示，来到澳洲已有14年，从未遇过有人如此公开挑衅。今次学员还描述到，用语言造谣攻击法轮大法及其创始人的留学生仿佛背好台词，反复重复中共抹黑法轮功的谣言，意气连贯。当日言语攻击事件持续约10分钟，令法轮功学员深感震惊与担忧。2024年底，女澳法学家袁红冰揭露一项惊人内幕，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2022年10月在一次政法工作会议上，亲自指示由政法委统筹国安部、公安部、外交部、统战部启动一项名为全球打击法轮功的行动计划，内容包括在海外设立行动据点、收集学员资料、渗透媒体与华人社区，目标是在全球范围彻底消灭法轮功。澳洲法轮大法法学会会长赵博士表示，这起事件与中共对法轮功在全球的跨国镇压趋势相吻合。他明确表示，将向打击外国干预部正式举报最新事件。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